坐下，我们时间到了。好，时间到了，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好，求我们弟兄姐妹们闭上我们自己眼睛，求神安静我们每人的心。我们在开始前做着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召集我们你的儿女，我们怀着这感恩的心来到你的圣所里面，我们一起来敬拜你，一起来赞美你。在这分别为圣的日子，我们的心充满着快乐，因为这是你定的日子，这是你的主日，我们在其中也要欢喜快乐。亲爱的天父，我们你是创造万物的神，是今在昔在永在的神，你的智慧深不可测，慈爱高洁诸天。今天属你的儿女，我们在这里，在这个十一双节的期间，我们一起来敬拜你，求主你的灵充满在我们的圣所，充满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里面，让我们放下我们心中的一切的老主重担，我们单单以心灵与诚实来到你的面前，单单来敬拜你，来寻求你的话语。也求主你帮助我们在主你的主里面，你的爱里面，我们能 真正的能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扶持，在你的家中经历你的同在与喜乐。我们也纪念我们今天还在路上的那些弟兄姐妹，或者是因为种种原因我们还不能来到弟兄姐妹，求主你监督他们的心，无论他们是什么原因他们还不能来到这路上，求主让你的话语无论是在线下还是在线上都能祝福到他们，让他们也能经历到你的平安与喜乐。主啊，我们也今天我们也特别为在这里传讲你话语的我们的牧者来线上代祷，求主你真的就是赐他智慧和能力，招抹他的口，让他按照真正义分解真理，让求主你的圣灵充满他，每句话都带着权柄深入人心，造就生命，保守他的心意，传讲你的话语，我们能高举基督，喂养群羊，也赐我们的牧者健长和能力，在侍奉中能够刚强。最后我们也为我们聚会的场所献上代祷，求主你在这里设立宝座，掌权作王，差派天使天君安营保守，杜绝一切的搅扰和危险，保守我们网络的畅通，求主你的愿你主你的同在充满着这里，成为蒙福的圣所，让每一位来这里的弟兄姐妹都能心里充满着你的平安与喜乐，充满着你的祝福，充满着你的同在。我们的以上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是真光，照亮一切世上的人，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耶稣世界的盼望，唯一的真光，照亮一切黑暗。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神啊，我们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你赐下独生子，甘心情愿为我们舍命，为我们开了一个恩门，使我们得生命，一切恩典都归于天父。大家请起立，诗歌《荣耀归于天父》。
心情愿为我
拣选了我们，你爱我们，引我们走正义路，这是生命之路，恩典之路，我们一生都要跟随你。诗歌《恩典之路》。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 我们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书天的恩典与我们同在，将我们分别为圣，引导我们走在你公义的道路上。你是自由拥有的神，是宇宙的主宰，天地万物都运行在你的手中。主啊，你从天而降，赐予我们永恒的生命，你用你生命的代价使我们蒙恩得救，我们看到了救恩的宝贵，看到了永生的价值。我们人算什么？你竟顾念我们，领我们出黑暗入光明，借着各样的环境历练我们的意志和品格。你是生命的光，我们只有在你的里面才能够得过得胜的生活。虽然今天是全国人民欢庆的日子，但我们仍然尊你为大，时刻仰望你，在你的圣殿里思念你的慈爱和恩典。外在的环境虽然美好，但是唯有主的话语才是我们唯一的依靠。我们只有借着你才能得永生。主啊，求你的话语充满我们，将你的启示放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完全属于你，带领我们活出你真理的话语，在我们身上彰显你荣耀的作为，使我们在你的里面更加的成长成熟起来，结出丰硕的果子。我们将今天的敬拜讲道侍奉都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圣灵运行在这里，拖着各项的施工，将荣耀和颂赞都归于我们的神，我们的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宣告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
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大家请坐。
好，那谢主，请弟兄姐妹们打开圣经，翻到马太福音第20章。1-28节，新约圣经的马太福音20章1-28节，我们以起音的方式，我读一节，弟兄姐妹们读一节。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出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约在四处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
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
约在五镇和牲畜又出去，也是这样行。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
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头来的起，到现在的为止。”
约在酉初，雇的人来了，个人得了1000银子。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
我们整天劳碌受热，哪
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
拿你的酒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
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
这样啊，
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
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
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
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不能喝，吗？
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
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
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
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
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
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好，感谢主，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周友珍姐妹，她证道的题目是《天国的法则》。
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日平安，
平安，
节日快乐。我想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对身边的我们的肢体说一声节日快乐好吗？
节日快乐，
感恩啊。在这样一个双节当中，正好是中间，可以说是很大的诱惑，是吗？很多年轻的外地的弟兄姐妹都回去了，所以要跟家人团聚，这是非常好的啊，这个家很重要啊。但是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在神的家里面团聚，是不是更美啊？感谢主啊，求神来祝福大家啊。那我想我们上次是讲到这个马太福音十九章啊，那从十九章开始，其实我们的耶稣主耶稣他原本的主要服事的场所是在加利利地区的。那从十九章开始呢，他就离开了加利利，进入到这个犹大全地啊，进入到犹大地。那么我们知道为什么要进犹大地呢？因为耶稣上十字架的时间快到了，对吗？耶稣上十字架的时间快到了。那在十九章的后半部，大家记得吗？虽然我们这个讲到没有讲到十九章的后半部，但是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个青年的官来找耶稣，对吧？他说问耶稣说，夫子呀，我要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得到永生呢？耶稣就跟他讲了啊，耶稣就跟他说了，就是他要遵守诫命。那这个年轻人说，我已经遵守诫命了呀，那我怎么好像觉得还是没有得到永生呢？耶稣给他说，你还缺一样东西，那就是什么？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还要怎样？跟从耶稣。但是这个青年官呢，因为他的这个财产太多了，他放不下， 最后怎么样，忧忧愁愁的离开了。那接下来呢，彼得就说了，彼得觉得啊，这个青年财主他钱太多了，所以他不来跟随耶稣。而我们呢，我们撇下一切来跟随你，我们要得什么呢？我们要得什么呢？我们想想看，当彼得问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就是设身处地，我们把彼得换成我自己，换成我们自己啊，我们说这个话的时候，他的一个心理的反应是怎样的？骄傲，他也觉得我都已经撇下一切了，来跟随你了，那我们将来能得什么呢？哎，比他强，比这个青年官强多了，对吧？感谢主。但是主耶稣接下来就回答了彼得的那个话语，十九章的二十七节说：“看哪、啊，这二十八节的二十九节也是耶稣应许门徒跟随他的门徒，然后说将来要怎样，与主同坐宝座，对吧？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所以说。”耶稣说，每一个人愿意为我撇下一切的人，将来就在今生，你不但在今生可以得百倍，来世可以承受什么永生承受永生。所以刚才大家读的这段经文是耶稣在回答彼得的这样提出的问题，也是对门徒的一个警告。虽然跟随主的必定在今生和永生会得到神的奖赏，却是要有正确的侍奉的心态，更是要明白天国的法则与今天这个世上的法则是完全不同的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们接下来先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祷告，我们来求神让我们开启我们的心眼，我们来明白哈。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普天同庆的双节当中，我们的弟兄姐妹，你的儿女欢喜快乐来到你的圣殿当中，好来敬拜来赞美你，为要来明白你的心意。愿主你此时此刻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明白你今天要对我们说什么，让我们离开圣殿的时候，我们如何能活出你信仰的大能来求主你帮助我们，谢谢你这样来呼召我们这么多的弟兄姐妹，在这个节假日我们仍然放下自己的休息和亲人的团聚，我们来到你的里面我们一起来赞美敬拜你。这是说明我们的弟兄姐妹真的是把我们的天父上帝放在首位。愿主你特别的祝福在座的每一位，还有线上的弟兄姐妹，愿你与我们同在，圣灵引导我们做我们的老师，带我们进入到这个真理当中好，谢谢你，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天国的法则，我想我们看了这个题目就能多多少少领悟一点今天会讲什么我们看二十章经文开头有一个词，什么？因为，对吗？因为表明接下来的一个这个要耶稣讲的话语是和上一段刚才讲的十九章的二十七节的二十九节是有关系的有关系的。主耶稣他开始的时候就用了一个葡萄园的比喻来回答彼得在十九章二十七节提出的，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来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这样一个问题这样一个问题。那是二十章的一到十六节是讲葡萄园的比喻，这个比喻弟兄姐妹是耳熟能详的非常熟悉的它是圣经当中最有意义的比喻之一，也是很难理解的比喻之一。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故事这个一开始就讲到的是家主多次的这个进葡萄园去工作第一批是什么时候？我们看自己的经文神给我们的这样一段经文，葡萄园最早第一批去招的是几点
啊？
对，清早六点。 清早六点啊，犹太人的一天是从早上的六点到晚上的六点作为一天的，所以这里面早上六点家族就去啊到葡萄园去这个去雇了，然后呢这个又到四初啊，我们都知道四初是上午的九点，然后又到五正啊，然后再是申初，再是酉初，啊，这个傍晚了，应该是五点了，对吧？它是通过这样一个六，应该是六个时间段，一、二、三、四，五个时间段啊，五个时间段去分别的去招这些工人到他的葡萄园里面，然后工作一天，然后后面呢，这个主人他是按时发工钱的啊。到了晚上，原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来给他们工钱，从后面起，后来的起到先来的止啊。那么很有意思的是一个转折点啊，一个转折点就是所有的工人，无论是你做了一个小时还是十二个小时，都领受了同样的工价，一千银子。一千银子在当初的时候就是相当于一天的这样的一个工人的工资啊。那么下午五点钟的工人，他只工作了一个小时，但是也领了一钱银子，也领了一钱银子。我们想想，大家有没有想过，大家有没有想过，家主为什么要从后面的开始？可以坐这边，可以坐这边。家主，大家想一想啊，我们不受影响，我们不受影响啊。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家主会发工钱是从后面发起来？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对呀，对吧？如果说先来的他已经工作了十二个小时了，然后按照一钱银子发给他，先来的人会怎样想？是不是拿到他应得的工资了？然后怎么样？心情特别的好，最后是欢喜快乐的回家了，对吧？然后后面的这个也是一个一个到最后的，他们不知道后面的人会拿多少钱，他总觉得就是我拿到了应得的工资，很开心，对吧？但是家主为什么要从后面开始，让后面这个发生的事情，就是后面工作一小时也是一钱银子，工作这个三小时也是一千银子，那前面这个十二个小时的人会怎么想呢？他不是家主是自找麻烦吗？完全是自找麻烦，让后前面的人就是气得要命，对吧？所以真的是很有意思哈。那这里面按照正常的程序来付工资的话，应该是非常好的，对一个原主来讲是很好的。那么但是他从后面这样的一个去发去，最后让工作十二个小时的工人怎么样？有意见了，埋怨了，对吧？而且什么眼红了，嫉妒了，对吧？所以说家主这样做真的是别人是不能理解的，所以这个就是天国的法则啊。家主不能理解，表明什么呢？神自己他有绝对的主权啊，有绝对的，他没有必要向任何人去解释，对了，去隐瞒，去避讳啊，主人其实是要，显然是希望那工作了一天一整天的人能够亲眼看到主人对后面来的人的一种仁慈和怜悯，但是前面的人怎么样？非常生气，没有办法能够理解啊，太不公平了，太不公平了，所以他怎么样？怎么抱怨？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里。
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
只做了一个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一样吗？然后这个家主是怎么回答的？
朋友，我吩咐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十钱银子吗？哪里要走啊？
后面还有一句，
我给了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
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就不
给挡住了。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家主说，我没有亏负你啊，我当场是跟你们讲，跟你讲好的呀，是一钱银子一天，对吧？所以这是我按照我们之间约定的工钱啊，去付给你了，你还有什么说的呢？你不该去嫉妒，你不该去眼红，是吗？所以这个是一个整的一个葡萄园故事的一个概况啊。所以这里面看，我们需要去了解耶稣为什么要举这样一个比喻啊，葡萄园的比喻。那么我们看一下葡萄园的比喻哈，这里面家主显然是讲耶稣基督他自己。葡萄园啊，葡萄园是指的是教会啊，教会。因为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里面，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呢，在新约恩典时代，天国在地上的一个代表就是教会，天国在地上的代表就是教会。那么在旧约圣经当中啊，这个常常以葡萄园来象征以色列国，以色列国是神掌权统治的领域。那么在新约当中还记得吗？大家这个约翰福音的十五章里面啊，特别讲到葡萄树和枝子的关系啊，就是在新约圣经当中指的是耶稣基督和属他的人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啊。那葡萄园里做工的人呢，就是第八节的工人，还有前面九章的三十七节做工的人，都是用的同一个词，是指门徒。在神家做工的人，指在神家做工的人，他们有神的呼召，才可以到神家里面去做神的工。那么我们想想这个葡萄园的比喻哈，到底耶稣基督在讲什么？我们有没有，因为这个故事大家非常非常熟悉了，有没有想过这个故事到底在讲什么？是在讲救恩吗？有没有人回答他在讲什么？嗯，啊，感谢主哈，这里面肯定不是讲到救恩，为什么？因为他是给门徒在讲，对吧？不是讲到是救恩，而且救恩是怎样的？是白白的，对吗？上帝赐给我们的，不是用工作呀、钱财啊可以来换取的，对吗？这自然而然不是讲的是救恩。那么他是在讲什么？是在讲奖赏吗？是不是？啊，奖赏的话，我们知道奖赏将来到天国里面，奖赏是一样的吗？肯定是不一样的啊，肯定是不一样。所以这里面他们都得了一钱的银子，那是不是在叫奖赏？不是啊，不是在奖赏。那么这个因为奖赏是将来是按照个人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奖赏，我们在地上做了多少，神会按照我们在地上的所做的会来奖赏我们不同的奖赏。那么这个故事到底在讲什么？那所以这里面讲到天国法则之一，天国法则之一就是被召服侍主，出于神主动的呼召，是神的恩典，对吗？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教会服侍，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我们有什么好？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好在哪里呢？没有什么好的，要让神来使用我们，不是的，完全是出于神主动的呼召，我们才会有服侍的机会。因此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也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应当像葡萄园比喻当中后来得一个小时工作的机会的人一样啊，那么善用神所赐的一切的服侍机会。有时我们明明是神 给了我们呼召、啊、给了我们呼召，明明是神给了我们恩赐呼召你起来服侍，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会找各种的借口，哎呀我现在工作太忙了，哎呀我要忙老人啊，等我有时间再来服侍吧，这个对不对啊？因为我们能掌握我们明天吗？我们是掌握不了明天的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能有多少时间可以服侍主吗？我们知道有多少时间可以服侍主的？不知道，对吧？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神会用我们多久，对吗？完全在神的掌管当中。我们常常讲的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到，谁知道啊？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那唯有好好的抓住今天当下的时间，尽心竭力，然后是一直认真忠心的服侍到底，直到见主面的那一天。阿们吗？直到见主面的那一天，我们都要忠心的去服侍。我们可能不是，我们可能做不了大事，但是我们做这些小事都是服侍啊，都是服侍，都要忠心的服侍到底，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天父这样的一个赏赐。我们常常讲活到老学到老，这里面还要讲活到老服侍到老。我们今天两位姐妹哦，真在带领敬拜的时候，我们透露年龄也不要紧啊，我们在主里面看到两位年长的姐妹，她们比我们都年长，但是她们忠心的服侍，忠心的服侍实在是鼓励到我们，激励到我们。那么最近一个月，我想大家关心时事的时候一定会去知道一件大事，美国的 Turning Point 的一个转折点创始人查理科克，知道吗？年轻人可能知道的比较多，年长的不一定会关心这件事情啊，使得全球的基督徒都关注了。那么他是1993年出生的一位极其有恩赐的年轻人啊，18岁的时候他创立了美国的转折点，他坚信年轻人是当下文化征战的主角，撒旦就是从年轻人开始去抢夺灵魂啊！所以他说必须要以真理为堡垒，抵挡世俗的洪流。他的演讲、辩论和博客成了许多年轻人在面对信仰与世界观冲突的时候一个重要的声音。查理他敢于直言，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哦，他敢于直言，崇尚对话，反对暴力，他努力将理性和对话唤醒年轻的一代人。9月10号的时候，在犹他谷大学演讲期间遭遇枪杀，好，一颗子弹结束了这样一位年仅31岁的一个年轻人的生命，更结束了他不可估量的一个生命影响力。但是一切都在神的掌管当中。想不到的是，一个查理科克倒下了，千千万万的查理科克站起来了。啊，当时可能那个体育馆只能就是几万人，但是最后是超过10万人，将近20万人，后面到了外面的那个广场上去，去为他送行。啊，那些年轻人，很多的年轻人，还有世界各地素不相识的人，轻轻就是拿着手里拿着蜡烛，轻轻的唱奇异恩典，为他和家人祈福送行，那是对他最好的纪念。关键是什么？更令人思考的是什么呢？令人思考年轻人在思想什么才是真正的生命意义和价值，激励了很多的基督徒参与到真理当中去做见证。现在真的是千千万万的年轻人开始回归，好，开始回归。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神呼召查理科克成为时代青年的领袖，在大学校园里面演讲圣经的价值观，主张捍卫传统的婚姻观。现在世界上还有多少人鼓励这个传统的婚姻观？没有多少，对吧？他就提出他是特别的反对堕胎的，而且是抨击 LGBTQ 的人， 就是一个性少数族群当中一个英文字，它里面有这个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啊，还有是双性恋、跨性别恋等等，这些就是一个综合的英文名字叫 LGBTQ 啊，这样，所以它是抨击社会堕落的现象的，呼吁人们去教会，回归到圣经真理当中。所以这样一个杰出的青年领袖，他会想到九月十号结束了他的生命吗？没有想到，对吗？所以说我们谁也不知道我们的生命会，上帝会存留我们多久，谁也不会知道上帝会用我们多久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唯独就是要去啊，忠心的抓住神给我们的每一个机会去服侍。这是一个天国法则的第一啊，第一个法则就是我们被召服侍，服侍主是出于神的呼召，是他赐给我们的恩典啊，这个我们要清楚的。然后我们再看葡萄园比喻的，再看天国的法则。世界的法则我们常常讲的是怎么样，公平啊，我们要公平啊。我们的分配原则是什么？安劳分配，对吗？多劳多得，多少年来都是这样子的，同工同酬，对吧？安劳分配，这才是公平的法则。但是在天国里面呢，天国里面焦点是放在人人均等的一个奇异恩典上。神的恩典不是基于功劳的大小或者我们侍奉的时间长短，而是基于他白白的慷慨的一个主权。无论进早进教会参与服侍的，还是晚参与服侍的，都是基于神所赐的恩典和权柄的公平啊，权柄的公平。所以我们往往在服侍当中啊，很容易去这个会想到，很容易去会想到啊，我自己服侍了多少年，我自己勤勤恳恳的服侍，相信主一定会给我更多的奖赏啊。所以当我们忘记了神的主权去祝福他人的时候，我们就会像葡萄园的最初到葡萄园里工作的工人一样，会眼红，会嫉妒，会眼红，会嫉妒啊，然后比较，会互相的比较埋怨神，因此比较就会失去感恩的心啊。有这样一位姐妹，她在诗班服侍了这个15年，一直是被神是重用的啊，被神重用。后来刚刚来了一位受洗不久的一个姐妹加入了诗班，这个比姐妹呢，她非常有音乐的恩赐，非常有音乐的恩赐啊，然后学习呢又特别的快。那几个月以后呢，教会在一次布道会上是大大使用了这位姐妹啊，带领这个非常有恩赐的去带领全场的一个敬拜。那这个 A 姊妹心里就绝对不是滋味啊，她就觉得我辛苦服侍了那么多年，这个新来的 B 姐妹凭什么这么快能够站在重要的位置上呢？这种比较和苦读让他就开始消极怠工了啊，甚至他想退出诗班，退出诗班。在一次的祷告会当中，圣灵光照了他，让他看到自己的服侍的心态就和葡萄园里清早到园中工作的一个工人一样，在计算和比较当中失去了喜乐，失去了喜乐。所以我们往往在服侍当中有的也会这样子，没有喜乐，好像就是为了完成工作啊。所以这个就是会这个影响自己的服侍的一个心态，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没有喜乐了。那神就提醒他说，你服侍的是我，神就提醒他，圣灵提醒他，说明这个生命还是好的。如果没有圣灵提醒他一意孤行，那他就没有信主，对吗？所以有圣灵跟能提醒他，说明是好的，说明他是真信的。如果一意孤行犯罪，他没有一点点悔改之意，没有一点点的一种这个犯罪之感，那说明他没有信。所以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 可以说是试金石啊，有没有真信主就是一个巨大的试金石。所以神对他说，你服侍的是我，不是为了地位，你得到了十五年侍奉当中的喜乐和属灵生命的成长，不是最宝贵的赏赐吗？我们想想看，我们在服侍过程，我们这么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服侍的时候其实是越服侍越喜乐的，对吗？我们生命成长的很快，生命成长很快就是在服侍当中成长起来的。所以当这个姐妹从计算公平转向感恩神的赏赐的时候，她就重新找回了服侍的喜乐和平安，重新找回了服侍的喜乐和平安。所以弟兄姐妹，服侍的工人必须要停止计算比较神对别人的一个恩待，而只要专注在神所赐给你的恩典当中。所以侍奉的时候必须摒弃啊资历啊功劳啊面子啊等世界世俗的观念，因为神他是有绝对的主权向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施慈爱。我们不应该去对啊因为神慷慨对待别人而心怀不平，而是要做好自己，做好自己啊。如果你是小组的组长同工，那么当尽上本分带领好组员，无论是面对怎样的小组一些情况啊，有的觉得人少啊，有的觉得自己好像都没有能力带啊，为什么那么疲乏呀，很多人不追求啊，这个真的是我给组长带来很大的压力和挑战的。但是你不能光看这样的一个环境啊，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无论怎样的一个情况是不能掉链子的，是不能向神撂挑子的，而是应该珍惜抓住神所赐的每个当下的侍奉机会，殷勤地做好神量给我们个人的工作，尽上自己的本分啊，就会得神的赏赐。所以最后这个耶稣在十六节里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这样这句话听起来很绕口令，觉得很难去理解。但是这里面主耶稣他其实是知道彼得当时的，为什么要前面讲一段十九章里面的一个情况呢？是耶稣知道彼得的问题潜意识里带了一种骄傲啊，我都已经为主你牺牲了很多了，我都已经撇下一切了，哎呀，对吧？是应该得更多吧？哈，这是彼得的潜意识的一种功劳的观念。所以这个比喻其实是在纠正我们的侍奉的心态。侍奉的心态就是侍奉观。我们每个人需要去纠正自己的侍奉观，去扪心自问一下，我的侍奉观是怎样的？啊，这里面还是提醒门徒，也是提醒今天的我们，如果在侍奉当中发牢骚啊怨言啊，甚至生出嫉妒来，嫉妒心来，侍奉就会懈怠，会退后，甚至停止侍奉。教会的同工会不想参加没意思啊，传福音不想参加没意思啊，神的道听不进去啊，就会落入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思维模式，觉得教会哪儿哪儿都不合他意啊，甚至要逃离教会。其实这就是骄傲的起头，这是骄傲的起头，忘记了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在跟随主的路上，自然这样的人自然就落后了，自然就落后了，甚至就是落后就是退步了嘛啊。那么对于刚刚开始服侍的弟兄姐妹呢，他就容易会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因为知道这是神的恩典和怜悯给的一个侍奉的机会。如果不是上帝给我们侍奉机会，我们还是一个终日闲站在那里的人啊，无所事事的。所以才会有一颗怀着一颗感恩的心，谦卑的在教会当中服侍，顺服主，跟随主。所以属灵生命自然而然的不断的在成长，很快成长成熟啊。然后呢，这个一定是超过先前在教会当中有各种问题的人。所以 自然就追过了原来事先参与服事的人。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去反思的，我们是原本在前的后来在后了呢，还是我们原本在前的继续在前，一直在前直到见主面的那一天。这也是对我说的啊，我有时也会想到，我能再服侍多久，我能给神服侍为神服侍多久，我能不能在见主面之前仍然怀着一颗爱主服侍主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呢？我这个常常也是提醒我，虽然可能到那时七老八十了，当然我自己也不能说这个话啊。神给我多少时间我不知道，就是说在见主面之前我可能有一定的年纪不能服侍全部了，但是我起码可以服侍一两个领域里面尽上我的本分啊，去为主做工。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对我们今天啊每一个在座的我们弟兄姐妹讲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其实我们要应用这个故事很简单哈，但是我们要应用的是我们提醒我们自己要除去四种错误的侍奉心态啊。哪四种呢？就是一个被动的心态啊，被动的心态。这个看不见神家的一个需要，就是像圣经里面讲的闲站的人，就闲站在那里，你不喊我我就不去啊。闲站的人不愿意付代价，不主动去侍奉，甚至呼召灵道的时候也不愿意，这就是一个懒惰的工人，完全是浪费神所赐给你的光阴，浪费神所赐给你的恩赐和资源。所以一些人是被动等候的啊，被动等候的，如果没人来找那就不服侍。所以服侍主是要主动的，看见神家的需要啊，就主动去服侍，因为你心里有爱，你 自然而然的会去看到需要啊。这个有的时候有人说，哎，教会里也没什么我可以做的啊，这个觉得没有必要，好，反正有人在做就行了。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家里的一份子，对吗？我们都需要付出我们的努力的。还有一种是要避免一种功利心态，刚才讲的功利型心态，以为侍奉越多我们就这个资格就比别人就老啊，就理所应当得神更多的奖赏啊，或者是就是啊，我们一定是走在前面的，但这是一种错误的价值判断。所以一切都是在神的手中，我们唯有注重神怎样感动我，怎样带领我，我去做，成一个心很好的准确的心态去做哈。所以第三个就是一个埋怨的心态，觉得自己付上代价辛苦服侍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和肯定，然后就开始抱怨不公平。当我们抱怨的时候其实就容易落入撒旦的这样一个陷阱当中，没有办法啊，存单一的心去服侍主，所以呢就会有埋怨，就会有抱怨不公平。这样的话呢，当你埋怨听到这样的一个这个别人没有给你任何的认可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认识到神的恩典，对吗？没有认识到神的恩典。好，第四个我们需要避免的就是，我快一点讲哈，第四个就是嫉妒心态啊。有人说我没有嫉妒啊，神怎么会嫉妒？但是就是有的时候自己都意识不到的啊。有时我们觉得侍奉应该叫侍奉的越多啊，我们就是自己生命越好，而那些这个少侍奉的人就应该神不会太看重。其实这是错误的，当你什么时候有嫉妒竞争的态度就没有办法好好的服侍啊。主怎样跟我们说的呢？他说我做好人你就眼红了吗？因为嫉妒工人之间彼此的竞争，彼此的这样的一种啊，互相的一个对立，这不是工人应该有的心态。我们服侍需要是单单的去对准神自己，靠主调整好侍奉的心态，靠主调整好侍奉的心态。所以这个四种服侍的一个错误，我们是要提醒我们，要提醒我们要在今后的服侍当中要特别特别注意的啊。好，这是一个第一方面的应用。 第二方面的应用哈，就是提醒服侍主的工人要有，同样是一个准确的啊，刚才是四种错误的，现在要准确的，准确的心服侍心态是怎样的呢？谨防属灵的骄傲和嫉妒，不要在意自己服侍了多少年，做了多少事，更不能因为嫉妒其他的神使用其他肢体的恩赐、机会和认可，然后就开始比较，然后就开始埋怨的心态就出来了，这是特别不合适的，特别不合适的。那第二个呢？第二个就是牢记侍奉是神的恩典，能够跟随主、服侍主、参与神国度的侍奉，其实纯粹是天父的一种拣选与恩典，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恩赐或者善行让上帝非要来用我们，不是的。每个神的儿女其实是要珍惜他所赐给我们的工作机会，忠心的努力，不要闲站啊，不要亵渎者，也不要比较抱怨啊，这是我也是提醒我们的，特别提醒我们的啊。然后第三就是要相信神的主权和慈怜，被呼召出来服侍主是神的主权，服侍不分先后，服侍也不分早晚，服侍也不分时间的长短，不分恩赐的大小，却与我们是否愿意顺服回应神的呼召去服侍是有关的。所以跟那些长短啊、时间长短、恩赐大小都没有关系，而是当神的呼召临到的时候，你是否顺服、是否愿意回应呼召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不管在前还是在后的，我们得到的恩典一定是一样的啊。我们想到十字架上的那位悔改的强盗，他是不是得救了？他得救了，他有机会服侍神吗？他是没有机会服侍神的，得救了马上进入跟耶稣一起进入乐园了，对吧？他没有机会服侍耶稣基督，其实很可惜的啊。可能有时觉得哎呀，这个我也不知道神将来会给我怎样的奖赏，我何必花那么多时间去服侍呢，花那么多代价去服侍呢？但是其实你忘了，当你服侍的主的时候，就是与神同行，与神同工，所以你越服侍你就越有能力，越服侍你就越精神，你就越喜乐，对吗？生命属灵生命不断的成长成熟。所以这个是我相信所有在座的你们在服侍的都会有这个体会。阿们吗？感谢主。所以我在多年前我在教会服侍，我家侄子就打电话给我啊，他问我在哪里，我说我在教会，然后他就可能听出我的声音比较喜乐，他说你是不是赚大钱了呀，你这么开心哈、啊？因为那时候我还在做外贸嘛哈。后来我跟他讲你错了，比赚大钱还开心。他说啊，你这个服侍主你既然比赚大钱还开心。没多久其实后来我家侄子侄媳妇都信主了，就是其实是看到我们生命的改变是会影响到人的。所以我们每个人的活出的生命其实就是一张福音单张。阿们吗？就是一张福音单张，可以影响到你周围的亲人朋友同学同事啊。所以我们就是非常非常需要我们自己听了道以后要活出神的道来，不是听道不行道啊，这是神所不喜悦的。那我们也是白白的白占地图，对吗？感谢主。好，这个就是三种正确的一个服侍的心态。所以我们必须要摆正啊，不比较，不埋怨，更不要凭血气行事，耍脾气撂挑子。无论如何我们都能有机会服侍主，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主权和荣耀。那就像那个刚才讲的十字架上那个强盗一样，领受了神的恩典以后却没有机会来回应啊，回应服侍神是可惜的。所以我们今天的我呼吁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要把握今天的机会 殷勤的去服侍我们的神啊，服侍我们的神。那我们也要以同样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生活、工作啊、职场等等，我们都要去面对。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啊，更不是因为我们付上了什么代价，而是因为神的恩典啊。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这一切都是神的主权。若没有上帝的拣选和拯救，可以说我到如今我仍然是一个走向灭亡的一个沉沦的一个罪人。所以弟兄姐妹，真的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忘了自己啊，让我们忘了自己好像似乎为主撇下了什么，要常常记得自己的残缺不全，常常记得我是个罪人，我不是一个好人啊，这是有一位牧师特别讲的，我不是一个好人，我是个罪人。第二句，第三个，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第四句，我是一个愿意跟随主的蒙恩的罪人。阿们吗？真的，我们都是罪人，但是我们愿意跟随主，成为一个跟随主的蒙恩的罪人啊，感谢主。所以我们所有的劳苦愁烦其实是因为我们的心态不正才会有的，所以我们要调整我们的心态啊，调整我们的心态，让我们去忘记为了一个目的要去服侍，而是为了回应神的呼召，回应神的救赎，回应神对我的爱，我才去服侍。好，感谢主。那 这个就是我刚才讲到的，我们有机会服侍，服侍啊，就是有机会被神呼召，有机会服侍神，是神赐给我们的恩赐。所以我们要有正确的服侍的心态，把握每一个神赐给我们服侍的机会，殷勤的服侍，专心的讨他的喜悦。这是我们被神拣选以后我们在座的有一些是今年刚刚受洗的弟兄姐妹，你们受洗就归入基督的名下，就归入教会的身体里面，神的教会里面，那你们可以慢慢的起来服侍神。所以说抓住我们，你们去思想神给我怎样的恩赐，在神给我的恩赐上面去最大限度的去被神使用，这是我们当做的，好，这是我们当做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部分，天国的法则是为首为大的必做众人的仆人，就是从十七节到二十八节里面啊。那我们看到天国里真正为首为大的，就意味着什么？走十字架的舍己的道路啊。所以，哎，这应该是在还在前面。这里，好，我们看到就是我们想想属世的法则是什么样子的，得高位，对吧？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得高位得权势就得着了一切，是不是这样？这社会就是这种状况，对吗？所以呢，当耶稣说这个第三次讲到他要受难，然后从十六章开始第一次他提说要受难，十七章又第二次提到，第三次这里是最仔细的，对吧？说出了要发生的什么事啊，要去到耶路撒冷去，而且是越来越仔细，越来越的清楚，连怎么样定罪的，怎么样羞辱的，怎么样受刑罚的，全都说出来了，对吗？这里面讲到的啊，要交给这个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的死罪，又交给外邦人戏弄他，鞭打他，钉在十字架上，然后第三日怎样要复活。但是门徒听进去没啊？门徒，但是第三次耶稣就提醒他们，他都没有听进去，仍然不明白，因为当时他们的心眼是这个仍然没有完全开启的，对吗？所以呢，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啊，就会去被世俗的那些东西所沾有，然后就去请他的母亲啊一起来到耶稣面前为他们去求地上的位置啊，求地上的位置。所以这里面一个要坐在耶稣的左边，一个要坐在耶稣的右边，好，得了这样一个高位，他这个母亲也会怎样，就是母以子贵，对吗？ 好，两个儿子坐在耶稣的左右边，这个妈妈肯定是非常的荣耀的啊，所以她就愿意去服侍，而这愿意去向耶稣求，因为这个耶稣的妈妈跟这个雅各和约翰的母亲是姐妹，所以他们耶稣跟他们两个是表兄弟啊，所以去问跟他呢，好像去求这样的是好像理所应当的一样，他们相信耶稣可能会同意的啊，肯定会同意啊，这样的一个观念。但是天国的法则又是怎样的呢？他们世人都是追求个人的伟大，然后就是世俗的追求世俗的权力观，然后想在神国里面也跟世上一样，他们认为神国跟世上的国一样的，也需要这样的一个高位。所以人可以说是雅各和约翰是类似像这样一个今天这样的人一样，是不正的野心，会这样的自图私利，然后向往权势。现在的人是不是都向往权势啊？就是 要有稳定啊，又有权力，有权力就有一切，对吗？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就是公务员考试是多么巧，好多人都想挤到那里头去，因为他有稳定啊，他有各种收入权利都有，对吗？但是这里面就是有保障啊，但是这是暂时的，只是地上的一些权势和地位啊。那么写错了那个地方啊，就是一种生命的价值，他没有真正的意识到啊，看不到地上的一切是那样的短暂啊，那样的短暂，稍纵即逝，不能存到永远的。但我们人就是这个怎么讲呢，就是目光短浅。彼得前书里也特别讲到，我们只能看到眼前的一点点，看不到远处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所以这里面他要求的是，耶稣就跟他讲，我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想都没想，我们能啊，因为他们已经放下了一切，为了天国的原因放下了一切了，那还能怎么样？还有比放下一切更严重的事吧？他们觉得没有哦，所以才这个毫不犹豫地说，我们能，可以的。但其实他们了解这个杯吗？主耶稣的杯，喝的杯，他们了解吗？要了解的话就不敢那么去随便的说了，对吗？所以说这里面主耶稣说，我喝的杯你们必要喝。这个杯是指什么？十字架上的苦难啊，十字架上的苦难。那十字架是舍己的啊，是舍己的这样的一条路，是圣父神的旨意，为主受苦啊。如果门徒要跟随主啊，也当就是预备好走这样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但我们往往讲，一讲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不想听的，谁想就受苦啊？谁都不想受苦，对吗？那但是罗马书里面第八章啊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好吗？罗马书第八章十七节。
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等到主耶稣再来的那个时刻，审判日子来临了，今生的舍己和自我的一种满足的一个其实是当时我们服侍神，在地上服侍神，自我满足的一个结果，都可以清清楚楚的去表露出来啊。为基督舍弃今生的享受，跟从他到底的人，一定会得到主耶稣基督羔羊婚宴的这样一个赏赐啊，羔羊婚宴的赏赐。所以最终主耶稣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好吗？
你们中间谁愿意大，就必做你们的佣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
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当时这个雅各约翰的母亲去求的时候，我们同时也看到十个门徒是非常愤怒的，对吗？愤怒说明了什么？对，他们也有这样的心态嘛。啊，你们两个好，你通过关系，对吧？你去通过关系先去跟耶稣去求了，什么意思啊？那我们呢？我们也应该啊。所以他们其实是表现出来是他们跟两个门徒是一样的心态，对吧？都是这样求这些掌握大权啊。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门徒相信耶稣要得国了，因为到耶路撒冷去，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到耶路撒冷去推翻罗马政府，建立地上的政权，然后就有高位坐了啊。我们十二门徒，我们看十九章里面还特别讲的，耶稣说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当时说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们要得这样的一个 位分，但是他们并不满足啊，他还想啊，所以 他们才会这样子啊。所以说是忘掉了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话，你们进入神的国必要经历许多的苦难，耶稣基督说过的啊，在这个圣经里面特别的讲到，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苦难。所以都是因为他们去求是对神国不了解，对神国不了解，没有一个准确的这个一个方式和方法也根本搞不清楚这个神国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人是有不正的一种野心的，会带来很不好的结果。那主耶稣其实是最后他是成为跟随他的人的一个终极的一个范终极的范式。所以他这里面讲到了这个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耶稣基督的一个神公开的去告诉人。所以这里面其实是为门徒指明了一条进天国的道路，不管什么样的人这个去努力去，唯有与主一同走这样的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倒空自己才能去真正的得着神的祝福。所以今天我们做基督的门徒，不是要我们去舍命不是要我们去跟耶稣一样去舍命，而是要我们去端正服侍的态度，去为他人，这一切是以神为中心，然后为别人的得福为主。所以这个动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的。求神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刚才讲的查理·科克这一块他是神呼召他成为年轻的领袖。我们讲的虽然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但是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他的离世影响着数以百万的年轻人回到教会当中，回到圣经的真理当中。在10月2号的一个世界脉搏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亿万富豪马斯克大家对马斯克很熟悉他也是一个基督徒，亿万富豪马斯克响应查理·科克去教会的号召，这样一篇文章讲到这位曾经戏称自己是我甘愿下地狱，因为那里更会热闹，明白吗？他说 我不要去到天堂去，我甘愿下地狱这样一个亿万富翁，他既然如今他鼓励追随他的人去教会，他说自己虽然不是一个特别虔诚的信徒，但却是基督教原则的坚定信奉者感谢主，因为这些太有影响力了，太有影响力了。查理·科克遇刺身亡，被称为当代的一个殉道者斯蒂凡，大家都知道斯蒂凡殉道这个第一位这个殉道的这个基督徒。然后里面特别讲到，殉道者的血必成为福音复兴的种子。他已经对他的真的是非常非常高的评价，他已经打完了那美好的胜仗，跑进了当跑的路，守住了当信的路。那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见主面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这几句话也能成为我们的这个真实写照，那是太好了，太荣耀了。所以今天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不要受别人的一个这个服侍而是要主动的去服侍人，不要受别人的服侍。我们不要到教会来消费，而是我们主动的去服侍人，走一条仆人的路。真正有属灵生命的人就体现在谦卑的服侍当中，包括教会当中小组当中主动去打扫卫生排排位置关心弱小的一些弟兄姐妹新来的人在背后默默的去支持同工在家庭当中甘心的去舍己，为另一半为孩子去忠心的去付出这都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常常要检视我们自己的一种侍奉的动机和态度是否合神的心意，让我们明白如果我们在天国当中要做首的，为首为大的，其实要学习耶稣基督做众人的仆人去服侍人，这是 蒙神赐福的啊，蒙神赐福。好，最后我们有一个总结，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我们首先这一段经文一章一节到二十八节告诉我们，明白天国的法则与世界的规则是不同的啊，深知我们能在教会服事是神的恩典、呼召和荣耀。同时我们要常常去检视端正侍奉态度，警惕属灵的骄傲、比较、埋怨和功劳心态，相信奖赏的主权在神，他看重工人的忠心和顺服多于果效。这句话我们特别记住，嗯，他看重我们的忠心过于我们所做的果效。所以果效在神的手中，我们忠心就在我们。所以我也呼吁弟兄姐妹，我们要有一颗忠心，向着神的忠心。当我们忠心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随随便便的去埋怨、去比较、去撂挑子啊！我们有一颗忠对神忠心的，有一颗敬畏神的心，我们不会做这些神所不屑的事情。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好，第三就是耶稣呼召我们走一条仆人之路，效法他舍己、背起十字架，一生的去跟随他，单纯依靠他，谦卑服侍神。啊，谦卑服侍神，甘心的去服侍人。这是我想今天这段经文带给我们的一个警示，耶稣基督对门徒的警示，也是对我们的警示。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好，我们用这一首诗歌跟追求跟随来回应今天的信息，大家起立。
永远不会忘记。
我们来祷告。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何等的感谢你，谢谢你赐下丰盛的恩典，今天我们能站立在你的面前，都是你给我们的恩典和权柄。哦，主啊，我们感谢你，借着你这样的一个这一段话语，你要让我们明白天国的法则和今天世上的原则、世上的规则是完全不同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去明白我们在教会当中服事，我们要端正侍奉的各样的心态，我们要去在神的家中尽上我们自己的本分，抓住每一个你给我们的侍奉的机会，尽上忠心，好为建设你神家尽上我们自己的本分。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也告诉我们说，让我们在服事过程当中，我们应当常常的去纪念你，去效法你，好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你，走一条仆人的道路。愿主你祝福我们，今后我们在教会服事过程当中，在职场当中，在家里当中，我们都能成为一个服侍他人、祝福他人的一个仆人，蒙你的祝福，蒙你的悦纳。我们也因着我们的生命能够去影响更多人来到你的中间。主啊，求你来大大的使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使用我们网上在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今后的服事当中满有你的恩典，满有你的赐福，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